大到这边的时候，有人就产生疑惑了。假如于名言亦无，旁边加一个自信有之比量，在这个名言上如果没有自信有的这个比量，则有比，就是指这个由自信有所成立的这个论次，所以有比所成，因如争议自信。那这个自信有的论次就是争议出来的，这样子争议出来的这个为正理所害，也就是说这个自信有的论次呢，视为无自信的正理所危害，这样子。则依比，这个比呢就是争议自信的这个论次，不是依他许嘛，对不对？依的争议自信的这个论次呢，怎么能得中观正见呢？这样子。因为呢，你不是说这个依他所许，而他所许的争议这个论次，这个是什么？是错误的嘛？这样子。那你依错误的，怎么能够得到中观正见呢？下面说，又若所依理为量所危害，假若呢，所依的这个自信之理为正量所危害，那当然这个自信之理是不是错误的？那依的错误的，而又能够获得中观正见，则一切邪宗，则一切歪道，是不是都可以得到什么中观正见？所以你看，他又依这个论次，是不是又反问了？这样子。下面呢，就应成派就回答：未比敌者，许眼有法，不自见之因；如贫之意，贫所立法不见亲等，此直之境。这个眼等有法不见智，还有贫之意，还有什么所立不见亲等，这些所立的那应成派智中。异于名言上许有，多好。故以正理，故以理智正理呢，非能害彼这个名言上所许有的，正理并是危害他。这样子，然有敌者，这个有信师呢，为辨别彼等有与有自信二者的差别，他没有办法辨别，他们认为有一定要自信有，这样子。故执彼这个有法因力等论事由量道自信所成立，而以彼自信有的执信是为正理为害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是破其中见，认为有一定要自信有的这一点，其以正理破他身中，无损名言注释所依呢。所以这个地方反过话来讲的话，我所依的他中的话，是不是依名言上所供取有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但是你的名言上的供取有的话，你是要认为自信有嘛，所以我跟你争辩的是这个自信有，而不是争辩这个名言有这一份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依他许的道理就在这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许了嘛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已经许名言有，又许有自信，但是我是依你许名言有，所以依他许啊，因为你已经许的，我又何必再立呢？但是这一点之上的自信有这一点，那这个我们也跟你共许有，那这里就我们两个争辩。那本来诸法的存在是名言有，我依着名言有，我才能够证入到什么无自信啊，这样子啊。所以呢，并没有你所问难的这种过失，我并不是依着自信有而去证到什么证到无自信啊，并不是这样。我是依着名言有而去遮除掉破除你所立的自信有，那能够证到什么中观正见了，因此没有你这样说的一种故事。故智就是应成智中，他是即他中，未能共取能量自信之样。在量道自信这一点，这是没有共取，在此点上故非自序所能成立。这个论事并不是呢在自信有的基础上所能够成立的，所以在这一点我绝对不可能有跟你共识，所以唯当显他中什么自取相违。我们是不是讲说破除只有自信的最有力量的是什么？是缘起正因。我们说缘起正因的王嘛，这样子。既然是缘起的，何来我的自信呢？这个道理就在这里了。这样好，此如前例他许量事，这个道理如同前面他许的量事。 从这个眼有法尚不能自见之因，予以名言可有，把它画起来，然后写一个钱，前面的钱哦，眼有法尚不能自见之正因，予名言上可有，画到这里，这是钱。那下面呢，其有自信能见亲等，于有法上名言义务，画到这里，那这个地方叫后，这样子。所以下面讲说，故前能什么破惑，这个前是指我们刚所说的眼有法上不能自见之正因，与名言可有，当然它可以破除什么，破除其有自信能见亲等，与有法上名言义务，以这个正因可以破除你所立的自信有人能见亲等，这样子。好，若以眼上之因，假若呢唯有加几个字，好，说唯有依他许而已，前面不是讲说依他许嘛，对不对，就讲说若唯有依他许而已，那与眼上之因，我们说眼上之因是不能自见，即所破，所破的话是自信有之能见他。如果呢唯有依他许而已，下部会认为说有则具有，无则具无，也就是说它不相违的，能所能破跟所破不相违的，所以有则具有，无则具无。下部会认为说眼等有法不能自见，那这个在名言上有，那这个有的话呢，那一定要什么，一定要自信有，也就是说有自信有人能见他，这样子。那无则具无，假设没有自信的话，那名言上也都不存在，所以有则具有，无则具无。中国八大师认为，假若呢他许彼量唯有依他许而已，那下部派认为有则具有，无则具无嘛，那这样怎么能够成为什么能破所破呢，这样子，因为它不相违背嘛。要成为能破所破，是不是一定要相违背？因为下部派认为只要名言有的话，一定要有自信嘛，在有自信的基础之上又能成立能破跟所破的话，那请问能破所破的话是自信一或者是自信一啊，这样也可以再跟他变过去，这样子。假设他能够成为一的话，那能破跟所破就分不开了，那假设又成为一的话呢，那是因也能破，非因也能破。我们上一次是不是引用了著作论善显秘书，是不是这样跟能破所破会不会合，这样子。好，下面说故他彼量之有法，即法这是所立法，因这即正因，包括这个欲呢等等，定须在名言上许有。以应成派来讲说，在名言上许有是不是有三个条件，第一个是不是世间上所共许的，第二个呢于是不能损害的，于是其他的事不能损害。譬如讲说我们在傍晚的时候看到一个花神，那我们误以为是蛇嘛，进一步一看呢原来是神，所以它是可以损害我们第一个看到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呢世间上所共许的第一个条件于是不能损害，这样子。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，观察正理不能损害，一定要这三个条件的这个名言上许有。因此说他许彼量亦非为由依他许便足，所以我依他许是依在名言有的三个条件之上哦。所以此名言有的言等有法，那这个呢在他说你也有程序有啊，只不过是说因为你太过于落入到什么你的中见之上而已，这样子。这个一般的名言是不论是圣者不论是凡夫谁都有的，这一点是有的，但是由于你的中见认为只要是存在的话就要自信有的，这样子。因此我依的这一点没有损害你的名言是没有，但是我只是破你的什么自信流，这一点，这一点你已经有成立的，那中观论师何须更成呢，又何必再立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讲到这边的话才说哦，就是什么他已成，这样子。我们以前在研讨萨迦耶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会有一个说假若，是不是这样，假若如同我们的视力所看到那么很真实的话，那一定是一，要不然是一，因为法的存在不是一，它就是一而已嘛，瓶子是一嘛，两个以上在一起是二，是不是这样， 所以呢，假若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一定会这样。拿到这个地方来讲的话，因为明年有的这供许上，我们已经都供许了，我不需要再成立了。但是你要成立上的话，你还要成立有资信。假若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应该要这样走。这个就所谓应承式这样子。那下面呢，假若呢强赖，假若你实施是又强赖为我不成便当承德，这个实施是强赖什么呢？实施是他不承许什么，唯有名言有而已。他只要名言有，一定要有自信。假设没有自信的话，这个名言都不存在。所以只是说，那既然都无自信的话，那我也不承认有法，我也不承许有因，我也不承许有欲，我也不承许有中人，这三个我都不承许，那你怎么辩我？我都不许的，那你怎么辩我？所以他讲说更当承者，那下面的应承派说，那你如果认为是这样的话，逝者却无不赖之事，你是一个耍赖之人。他怎么是耍赖呢？因为前面一直接下来说名言有，我跟你讲这一点是我们可以的，我都共许的，对不对？我只是跟你辩什么自信有无而已，但是你是要全辩，我说这一点我同意，你立的我已经同意了嘛，我只是跟你辩这个自信有无而已，你又何必跟我辩全部呢？我又不是说不同意你的名言有啊，你为什么要承认他没有呢？你如果要这样的话，你真的是一个耍赖之人。所以下面讲说于此辩论徒劳无果，跟你这样的人辩论呢没有结果，没有办法帮助你，反而让我更累，这样。所以呢，谁有智者愿意此罪论呢？谁愿意跟你辩呢、啊、是不是？本来立这个论就是要帮助你的嘛，对不对？只要帮不了你的话，让我怎么更会气力。所以谁愿意跟你辩呢？所以你看从这些来讲的话，已经慢慢可以了解什么叫应承论事。那这个应承论事一定要用在我们的事理上哦，这样。所以我们这样讲一句那个开玩笑的话，有很多学员呢这慢慢已经有体悟了，对不对？已经会用了，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上也会用了，如果照你这样讲就会这样了，只是越学越细的话越会用了，对不对？那越用的时候呢，那跟家人吵架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立过去了，这样子哇，你怎么越学越伶牙俐齿？但是我跟他讲说，这不是伶牙俐齿，是跟你辩道理。但是你知道对方他不懂，他会认为你是伶牙俐齿。所以这个就有一点像这个，那你可以跟他讲说啊，跟你这种无赖人谈，我很累，是吧？不要注意哦，不要被赶走啊。